上次啊，上次第一面第三行，第三行，如今苏超大文分三，初通虚大意，二开张释文，三借势注意，为顺注经，续正流通三分，一顺敬业信念行故。在前面呢，我们将通虚大意介绍过了。今天呢，我们从这个第二啊开张释文啊，这是解释什么叫做开张释文。开张者是别开张断，即总起是门事，释文者是消舍经文，即别解文义事。大义虽明，本文未为，故别开章段，消舍经文，使一经玄文为时详尽，人人晓了也。那么到这是一段啊，我们看这个演义啊，看这个下册啊，看下册这一段。古德法师这个文字很明显啊，很明显。那么像这样的格局，在古人著书里面我们常常看到，有这样详细的注解，非常之难得。章呢，就是章句段落啊，就是章句段落。开章是别开章段，那么到底下。大夫是以娴熟的射门开启，把它分作十个大段落来介绍全经的大意，那么就是总起射门。那么一般呢，我们称之为玄义，或者称之为玄坛啊。在天台宗啊，它是用五重玄义啊，就是用五条，那都叫开张啊，都叫开张。释文呢，就是解释经文，就是注解经文。开张啊，是在讲它是讲全经的大意啊，全经的玄义。那么在玄义之中呢，他是把全经这个大义说明，大义说明，但是经文呢并没有说到啊，本文未为，为是委曲说明啊，委曲婉转的来给我们说明。 那么这是解释经文呢，可以说两个大段落啊，一个是言谈，一个是解释经文啊，这样呢才把这一部经显微的文义委委曲曲详细的给我们说出来啊，这样他的目的是叫每个人都能够通达晓了啊，了是明了。那么这是第二段开场是文、啊、第三呢介是周易啊，这是讲全经，是在讲这个经呢只有这两段，因为往生咒啊并不在本经里面啊，他为什么就把这个咒啊附在经的后面呢？这个意思很深啊，在这个注子里面就说出来了，介是咒易的咒本不可设啊，为什么不可设呢？这个咒语啊是六道的言语啊，六道的言语，所以翻音不翻字啊，是音语的啊，音语的，但是它的意思可以翻啊，意思可以翻。咒意者，这个咒的意思是什么呢？把业根生净土也。这个咒的意思是拔除根本的业障。啊，拔除根本的业障，得生净土。啊，此咒本不复经。啊，这个说得很明白，弥陀经后面没咒啊，弥陀经里面也没咒啊，本来不附在经后面，是而今皆归于此为之解释者，正显此净土法门显密圆通，四理无碍也。这就是莲池大师他老人家为什么要把往生咒附在这个俗套后面，还要加以解释，道理就在这里。前面我们读到过啊，大师注这个注解不简单呢、啊，他这个注子里面含摄了天台显首性相二种啊，正是所谓呀，原摄五宗盖罗八教啊，咒附进去呢。显密圆通，理事无碍。那么换一句话说，就这么一本呢，不但是把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这个教理全部包括了，乃至于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这个所讲的经论，通通都不除这一本俗抄啊，这个俗抄的价值在此地可以能看得出来啊。啊，古德法师不这么点醒我们，我们的确不容易看出来。这一段事情前面一再也说明过。如果说是莲池法师、啊、把这个 宗门教下的精华都用在这一部弥陀经上来发挥，那是他的本事啊。那么会不会牵强附会呢？这是个大问题啊。我们能不能同意呢？也是个问题啊。其实不然，他是在这个经文里面呢发现了啊，这一部弥陀经字字句句都含摄一切义，这个一切义就当然包括天台显首、显密圆通，这是别人没看出来，他看出来了，他为我们发明出来了，与各宗各派完全相应，这个没话说。这莲池大师真真了不起啊，菩萨的法眼都未必能看得这么清楚啊。莲池大师也可以说是无眼也明啊，能把这部经的经义看得这么清楚，讲得这么清楚，实在是太难得。又见此持名念佛，是大神咒、大明咒、无上无等等咒也。这个心经里面说的一样，心经是般若啊。那么有些人呢，他要学迷，这一句阿弥陀佛你看看是不是密宗呢？那这往生咒是不是密宗呢？真正是密宗啊。此地不谈往生咒，专谈这一句名号啊，这持名念佛吗？南无阿弥陀佛，这一句就是咒语啊，就是大神咒、大明咒、无上无等等咒。比楞严神咒灵得多啊。所以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通达这个道理了，他才能把一切法门真正放下。从今以后啊，死心塌地，这持名号，这个人一生决定成就。那么下面说呢，为顺注经续正流三分啊，底下跟我们解释这个三分啊，续分、正宗分、流通分三分者，见道安法师判摄东流一代时教为续正流通三分，这种方法最初啊是东晋时候的道安法师，他是鸠摩罗什大师的学生啊，罗什大师的高祖啊。佛经到中国了之后他首先提倡这个经文呢应该有三个大段落第一个大段落是序， 第二个大段落是正说，第三个大段落是流通。在当时一般人都不太同意他的说法，到以后清光大师的啊，这是印度佛的论呢翻出来之后，清光大师判教啊也是这个看法。于是乎后人呢对于道安法师这个观点才重视。不但重视，而且都遵循。无论是讲经、注经，都采取这三个段落。这个东流啊，就是佛法从印度流传到中国。称之为东流啊，一代就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啊，无论是哪一部经典啊，都可以把它分作三部分。序的断序言啊，序是一个开端，缘起啊，佛为什么要讲这部经？要把这个缘由说出来啊，这都在这一部分，是如是之得虚，能尽一简之思，这是从比喻上说啊，那个蚕丝蚕结成茧啊，你一定要把那个蚕丝那个头在哪个地方找到啊，找到头了啊，这才能抽丝啊。那么经也是如此的，你要晓得从哪里开端啊，这个端序经之得序，能知一经之旨啊，所以一看经的序分就晓得这一部经的宗旨，就晓得这一部经的大意啊，这个道入文的时候我们会详细的来讨论。又续的东西强也，如观强续则知唐傲之前身，这也从比喻上说。那么这个中国过去盖房子不是随便盖的啊，不像现在，现在不大讲求啊阴阳五行了，现在不讲求这个了。中国人从前盖房子讲求阴阳五行啊，这个正统的这个房子，正规的房子都是坐北朝南啊，门是对南开的，后面是北房，所以两旁是东西的，东西叫续墙啊，那个续墙要长，这个房屋就深，房子就大了啊，所以一观这个续墙啊，就晓得这个房屋的前身啊。在中国过去这个房子是一进一进的啊，前面这个房子跟后面房子当中有小的庭院啊，有单池啊，这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建筑啊，古代的建筑啊。那么如果你比如三代同堂啊，大概啊它这个房子就是三进啊，就是三进。四代同堂呢，房子就是四进 啊，老人的老人在里面啊，你要进他家里去看他的老人啊，先见到他，再看他父亲，他父亲住里面，祖父又住里面，是不是啊？一层一层的进去啊，分得很清楚啊。现在这个建筑没有了啊，这个看中国古代建筑非常有意义啊。那么观世无序，则名全经之妙义啊。这个经典幽深玄妙的义理啊，也都显示在序分里面啊。你要会看，确确实实能看得出来啊。序分在一部经里面非常的重要。那么第二呢，是正宗分。正宗的一经正所宗上啊，啊，这一部分呢是一部经的主体，也就是本论啊。前面是序论，这是本论。如法华之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这是说《法华经》的正宗分，当然它正宗分很长很长，这个精华就是在几句话啊。那么长的经文呢，无非是发明这几句话而已，这个几句话的意思太深了，发明它而已。法华是佛幕后所说，开篇显实啊，啊，那就是说，华严以后，佛所说的这些经论，都叫做方便法。啊，到华严经的时候，这讲真实法了，佛快要走了。啊，到最后了，给我们说真实的。啊，真实法是什么呢？真实法只有一乘法，这是真的。所以同行讲二乘，大乘小乘；讲三乘，声闻缘觉菩萨；讲五乘，再加上人天，通通是方便法，通通是全教啊。真实只有一乘啊，所以这个一乘法呢叫圆教一乘啊。在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经论之中，圆教一乘呢只有两部啊。最初讲的《大方广佛华严经》是圆教一乘，最后说的就是《妙法莲华经》，也是圆教一乘啊，无二也无三呐。禅宗的学人呢，得到这个宗旨了啊，得到这个宗旨。所以印宗问六祖，六祖就直截了当告诉他。二法不是佛法，佛法是不二法啊。这个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唯有一乘法了，无二也无三呐、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印宗问他禅定解脱啊，因为印宗还是执着在二三上，所以他一句话把它点破啊，破他的执着而已 这是华发华的宗旨，华严宗旨是一真法界。楞严之发明常住真心，专修圆照三昧，就是守楞严大定。这是楞严经的正宗，楞严经的宗旨啊。古人对于这一部经可以说赞叹备至啊，所谓开会楞严成佛法啊，开智慧的楞严经啊，成佛的法华经啊，在我们中国凡是读书人可以说是没有人呢说是没有念过楞严法华的啊，还有金刚经啊，在从前不学佛是念书的人他也念啊，为什么文章太好了啊，尤其是楞严经那是第一流的文章啊，他把它当作文学作品来读。所以流通的非常的普遍。楞严经里面为我们发明常住真心，真真是开智慧啊，确实是开智慧的也不好说啊。我们怎样才能辨别真妄邪正是非善恶，读了楞严就都能够辨别了啊，智慧就现前了。二楞严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讲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常住真心，这个重要啊。如果用常住真心来修行，你的一生决定成佛啊。如果你要用生灭心用妄心来修行，你这一生呢最高也不过成个阿罗汉而已，小乘罗汉而已啊。所以楞严经的主大主义就是教我们用真心，不要用妄心啊。真心你确确实实有啊，用妄心要修无上菩提无有是处，那就好比真沙作伴啊，因为因果不相符啊。楞严经真是如来是彻底本心啊，无怪乎在古印度他们国家认为那是国宝。你看玄奘大师到印度都没有看到楞严经啊，那个外国人令法了，所以印度会亡国啊，印度佛法会整个消灭。有因果他令法啊，他把最好的经典藏起来不让外国人看啊，外国到这个印度去留学的他最好的经典都藏起来不给人看，玄奘大师没看到啊。巴拉密帝把这个经送到中国来受了多大的苦难啊！几次偷渡来都被海关查出来，查出来之后把他抓回去还受处分啊！到最后没法子 把它挑成小字，啊，把这个身上胳膊这个肉化开，藏在这个里面，再用针缝上，这样带出来的呀，好不容易呀。啊，所以令法啊，我们一个人讲令法得愚痴果报，那一个国家令法得将来佛法消灭的果报。啊，印度到现在的1000多年没佛法，令法。啊，确实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我们中国人有这么多人在佛法里这个成就，说实在的话是得力于楞严的占的比例非常非常大啊！他晓得舍妄用真啊，以教光大师的真脉里面所说的啊，舍实用根啊。啊，是舍妄心用常住真心，这一生必定能成无上道啊！如果我们能用楞严经这个理论方法来念佛，一生当中可以念得理一心不乱啊！你要是用学其他的法门到明心见性、大开眼界不容易啊，而念佛的时候把那个理论运用在念佛方法上，得理一心，确实是我们一生当中可以能做得到啊。那么也许诸位要问，那要多久才能做到啊？这个时间的长短因人而异，没一定啊，看你是不是真度啊，是不是不间断的度。如果你是真修不间断的去修学，别诸位说到理一心不乱呢，3年啊，古人有例子，这个真正不得了啊。理一心不乱呢，在天台家所讲六界佛里头分正佛位，啊，正等正觉啊，难在什么地方呢？难在我们不肯学实用根，啊，实是什么？分别心啊，执着心啊，第六意识的分别，第七意识的执着，你要用这个心就不行了啊。楞严经教我们舍第六意识，用妙观察，舍第七识，用平等心，这叫做舍识用根啊。能够舍六七，那你眼见色是见性见色性，这就叫明心见性啊。见性呢就是明心，你见到外面的色性那叫见性啊。闻性闻的身性，闻性也是明心啊，闻的身性呢也叫见性，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成佛真的不难啊，成佛真的不需要很长时间呢，啊，就关键呢就是你明不明了啊，你肯不肯干。你要是不懂盲修瞎练没法子啊，这个东西不是盲修瞎练能够修得出来的啊。 是要
如理如教如法的修行
啊，功夫不间断啊，很短时间就成就了啊，古人所谓的一日曝之十日寒之的，这个不能成就啊。那我们想一想，我们在一天24小时当中啊，偶尔有那么一念回光返照，我要写实用根，还没用2秒钟呢，还又用实去了。如果一天24小时，你是用1个小时，那是一日曝之，23日寒之，不行啊！一天用1个小时，根本不行啊，不能成就啊。哎，用1个小时断23个小时，那怎么行呢？所以真正讲用功啊，功夫决定不能间断啊，间断就不叫功夫了，功夫要绵绵密密，不能间断的。在从前丛林寺院当中的日课，就平常课程，每一天是16个小时啊，24小时他攻克的16小时，这个力量呢能够扶妄想了，功夫也得力，一半一半都不得力。所以我们今天讲修行用什么功啊？你怎么能扶得住烦恼啊？每一天早晚课不缺，早晨2个小时，晚上2个小时，24小时的4小时当中要断20个小时，怎么能成功？不能成功啊。何况用的还是妄心，不可以用真心啊。能用真心的人就叫做发菩提心啊。什么叫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的人就是他肯用真心，他不用妄心，无论在什么时候真诚待人接物，那就是修行啊。真心里面没有妄念，那就叫专修圆照三昧啊，用真心就是圆照三昧啊。真心是清净心，真心是平等心，真心是慈悲心六祖大师说，何其自性本来具足啊，具足清净，具足慈悲，具足平等，具足万法，所以他能生万法。人人都有啊，真心是常住的，妄心是生灭的。啊，一个念头起来，一个念头灭了。我们现在用这个心，生灭心啊。 刹那刹那生灭啊，那是妄心啊，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是生灭心，这个心是假的啊。可以用这个心来念佛，可以念到功夫成片，可以念到四意心不乱，但是不能到离意心啊。要到离意心呢，一定要用真心啊，才能够到离意心啊。所以楞严里面开智慧，就开的这个智慧啊，舍妄心，用真心，这是真正有智慧的人啊。他的智慧与诸佛菩萨无二无别啊，因为诸佛与那些大菩萨也是用真心不用妄心嘛。哎，你用真心不用妄心，与诸佛菩萨有什么两样呢？没有两样了啊。那么再看本经，此经之一正清净，幸愿往生世界。这个经它的正宗啊，是一正清净，一是一报，正是正报，一正庄严啊。正宗分一开端，佛就把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说出来，劝我们生信，劝我们发愿，劝我们持名，幸运往生啊。这一个法门一生成佛的法门，你要是真正明了了，没有不死心塌地来修学的，不要怕别人笑啊。别人是别人笑话你的，那个笑是应该的，理所当然啊。为什么呢？不通之人嘛，他看到这个法门当然哈哈大笑嘛，下士闻道啊，哈哈大笑，不笑则不以为不以为是道了，他不通嘛啊。他要学禅学迷，自以为高明，他学啥？等到你成佛之后再去度他吧，他来讥笑你也跟你是有缘分的，有缘你就能度他。佛不度无缘之人吧，他赞叹你是跟你结了缘，他讥笑你也是结了缘，你成佛之后再去度他啊。不可以因为哎呀，我学这个法门别人都笑话我，我学禅人家赞叹我，我还是学禅去吧。你是为了要成佛呢，还是为了要讨好别人的心，这个心理呢？顺众生心，讨好众生心，那就一代不如一代啊，一世不如一世啊，这不得了啊！应当顺如来教戒，不要顺众生的之见，这个重要啊。众生邪知邪见，怎么能随顺呢？要随顺如来的正知正见，这才是个聪明人呐。 才是一个真正爱护自己的人。佛在大集经里面说得明明白白，正法时期戒律成就，相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那就等于给我们大众普遍受记吧。那么我们今天生在末法时期，我们来修净土，正是依教奉行，没话说的，这是如来的好学生啊。生在末法时期啊，去学戒律，去学禅，已经就违背佛陀的教戒，都是佛说的，不是不好啊，过了时候了。在今天这个时代修学障碍很多啊，不容易成就啊。为什么不能够依教奉行呢？而去好高骛远，实在讲高，哪一个法门比弥陀经更高？